各位好，今天10月12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前天呢，也就是10月10号的时候呢，娃哈哈方面呢向财金就证实了，宗馥莉呢已经于那9月12号呢向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啊辞去公司法人代表、董事以及董事长等相关职务，并已经通过了这个集团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相关程序，意思就是说呢被扫地出门了。那这个你要说他是自己辞职或者是如何如何，我觉得这个就对商业上有点不太了解了，咱就不争这件事了啊。那他为什么被扫地出门这件事情也很简单，其实说白了呢，就是没能把自己老爹宗庆后的那个手艺给继承下来，什么都想要，就是他这个人的脾气特别奇怪，就是什么都想要，然后呢要把这东西拿到自己手里。问题是呢，我们都知道娃哈哈的股权结构呢是一个很奇怪的结构，就是国资委呢占了46.多%的股份，然后呢他们家呢宗家呢只占了这个29.6%，好像呢是员工持股还占了20%多，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股权结构，大部分的就是大股东呢是国资委，咱就不讨论当年他是怎么能够占到这么大的股份的，对吧？因为当时国资委最开始的时候，当时还没国资委呢，可能就是当时的是这个他们原来校办厂那拿出一些地啊，诸如此类的给他入了股了。OK， 那从此就发展起来了。像这样的这种企业结构呢，一直以来呢是中国很多的民企是一个通病，就是他原来我在前段时间我做节目，前几天我做节目也跟大家解释过这问题。这个通病在于哪儿呢？就是原本都是借助这些包括校办企业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起来的这些公司，那一旦说他借，为什么那会儿，因为那会儿注册公司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如果想注册一家公司进入某一个领域，你需要几个条件，一个呢你要千辛万苦注册公司，二一个你要注册资本，第三个呢你要有这个生产资质，那这几个东西你拿下来的话，民企或者是说民间的这些能人们有时候他并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他就只能就算是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借壳上市那种感觉。那一旦是这种情况出现，就会留下很多首尾，就是他的后患都在这儿。因为你只要是他还占着这股份，他就一直呢归在这个后来都归在国资委的各地的国资委的手下，或者是说央企都还就算了，就是国企都经常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呢，那这些首尾呢一直以来呢，就是一直我不是说嘛，就等于是悬在这样的企业家头上的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说往边界之上拐的流星，就是18门兵器全衔你脑袋上了。一旦说有什么问题，只要想弄你，那你国有资产流失呢，就肯定是一个巨大的罪过。比如说像这个，而且呢，如果你平时老老实实干，你比如像宗庆后这样的，那用点小花招把这个钱呢拿到自己手里，这个呢，人家还能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呢？是因为国资委这一块吧，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就是算是任务吧，就是它考核标准。下属的这些公司或者我占股的这些公司呢，它的这个资产的增值，比如说原来的这个估值是1亿，哎，这明年是1.2亿，这对国资委而言就已经很够了。那我就它有这个增值的这个趋势，并且是有这个估值更高了。那即使是没有拿到分红，对于国资委而言，它也算是某种程度的这个能够交代了。这就是为什么像娃哈哈这样的集团，它可以多少年不分红，并且从中抽走了很多的钱，去那个给，甭管是他那个家族拿走也好，还是这个员工拿走也好，那国资委都不说什么。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跟历任的国资委的这个头，就是杭州这一块的，包括他的领导都打好关系，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点。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如果你要是一直这么走下去的话，那国资委并不会把你怎么样。即使是我那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解释，即使是你建立了一堆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集团，然后呢围绕在这个娃哈哈这个集团之下，周边吧，然后把它的利润给抽走，利用这些比如说加工销售啊，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那把它的利润抽走，这个呢也不会造成更就是国资委的这么大的反应。那你只要是国资委，就是你我这个你的资产你在账面上增值保值，然后呢就可以，然后还有一个你有这个这个叫什么，就是提供了工作岗位，还有一定的税收， OK， 那对于他来讲就够了，就不跟你较这劲了。 那如果你要是想把整体的这个资产，就是你核心资产抽走，那这事儿就大了。你比如说像一月份的时候，那个他把娃哈哈这个整个的这个品牌授权弄出去，那这个东西就等于是900多亿的估值啊。那国资委等于是在账面上要损失400多亿的，或者说掌控力度变小的400多亿的这个资产，那你国资委就交代不过去了。那不弄你弄谁呢？所以这段时间一直以来，就是他们在中间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博弈，然后去把这个去把宗庆后宗庆后这闺女宗富丽给赶出去，让你出局。那宗庆后的闺女呢，又属于那种脾气特别硬的那种人，就是她什么都想要。就到后来，就是这个包括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心理上的这种疾患，就应该是疾病，因为有这个私生子嘛。对吧？有私生子，然后呢，这个自己那个妈又自己那个妈又不太受重视，最后是跟着那个小妈一起过，对吧？还怎么样？心理上肯定是不舒服的，就打算着借这个机会，老宗死了的这个机会，把整个的公司就是纯私有化，就把你这都给掏空，然后呢，我自己再做。他立了一个什么叫娃小宗的这种玩意儿，其实那个是做不起来的。娃哈在前面搁着，你这个东西想往起走，哪怕你有所有的这个销售生产这个渠道，也很难再立一个牌子。因为说实话，在娃哈哈起来的时候是有一个机遇所在的，一个是它技术上那个达能，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二一个是当时的市场环境。这现在来做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你要重新想达到那种辉煌，这个是几乎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呢，那但是它一定还是要做，就把这个东西都弄了，转手就被国资委给弄了，就给摁了，对吧？那现在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扫地出门，未来会如何？我估计着，现在它是离不开中国的，它是不可能离开中国的，一定是边控的。然后呢，这些年里，他家族所攒下的这些财富，是不是能够说，给他们这个能让他们拿着？这也不好讲。如果一旦说真的把这个就是追究到底的话，比如说国有资产流失，包括是他的那个境外的那个信托基金，穿透的信托基金，然后因为他那个东西还没有建起来嘛，他差了3亿美金的这个没有到生效的时候，所以你可能能够给追回。然后包括他现在的这些东西，如果一旦说你这个国这么多年的这个企业分红，然后呢包括其他一些搁到了这个所谓的资产流失，国有资产流失的这个框架之下，那你这些钱就别想了，这个就你这些钱你全吐出去，可能会免你牢狱之灾，最多是这样了。那你想在其他的不太可能，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说富二代这个事情会出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啊，跟各位解释一下，中国的富二代呢，往往呢有几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年长一些的还好一点。稍微年轻一点的呢，有一个问题是没有跟老爷子这一辈的人或者他妈这一辈的人呢摸爬滚打从底层上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因为啊，中国的这个有钱人的传承它是比较浅的，一代一代的在洗这些有钱人，对吧？我们也都知道，从49年那会儿就开始洗，一波一波给你洗完了。虽然是说那个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也是中国的这个就有人研究过这个现象，是原来家里有钱的，然后呢，最后等到改革开放之后，还是这波人开始做起来，开始有钱。这个呢是中国的财富传承的一种现象，但是吧。毕竟年就重新开始，再开始自己的商业历程，然后这些东西还是断了传承，就是很多的传承是断的。所以呢，好多的这些孩子们呢，就是富二代呢，他呀没有经历过从下边摸爬滚打的这个跟老爷子一起往上走的这个过程，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训练，会出现什么事儿呢？就是你跟这个政商关系这一块儿哈，拿捏的这个本事不够好，觉得自己呢就是特别牛逼。我见过很多，这个不是说开玩笑，我见过很多的这个富二代，这个包括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富二代，他们呢就是有一种特别的这种傲气，就是他其实待人接物并没有特别糟心， 就是尤其是跟那个你其他的，比如像跟我们这帮人接触，其实他也不是特傲气那种人，但是呢，你可以明显觉出来，就是你跟他交往的时候，你心里是其实不太舒服的，就是他的那个待人接物里边有那么隐隐约约的有一些东西你不喜欢。这就是我们这帮人从底层这个摸爬滚打上来之后，你看他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舒服，就是这点原因，因为他没有经历过。那中国的这些企业，尤其是做大了的企业，咱小咱就不说了啊，就是小微企业，那个小富二代什么的我就不说了。那中国做大了的企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定要能够理解政商关系，就跟那些官员怎么去打交道。而且这些官员嘛，尤其是在下边这些，这个你很多并不是一个说你特别高的官员的职位，那些官员那是应该血缘传承的。很多的中国的中下级的官僚，他其实还是自己一步一步的，就像这些这个企业家是一样的，他们一点一点的这么爬上去的。这么爬上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跟他们这些老一辈的人是可以说到一起的。互相之间的这种理解是完全契合的，因为他们都是从下边这么走上来，对吧？我说一句话如何，或者是说我这个意思是怎么样的，两边理解的就特别的快。那新一代这些孩子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理解不了这件事儿。他始终觉得说，哎，我自打开始成年，我做什么事情，对吧？因为有钱嘛，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到。那没有这些这个弯弯绕的东西，没有这些这个需要维护我要给你面子这种关系。比如说有一回有一家，就是这是中国的真是超级富豪了，应该算是啊，就是这超级富豪，这个是有条线的，就是一般有钱人就是资产就一般来讲是在3500万美金这个条线，再往上就算是超级有钱人了。可能好多人就觉得说，哎呦，这个一算人民币，这不就是两三个小目标了吗？两三个小目标没那么容易，各位，咱们人呢，就我们自己，我们做自己，做人呢，有这么一个要理解，两三个小目标是一个大钱，那个钱非常的多，一般人别说一般人了，很多人就是有根底的人，一生都挣不到这个数，连做梦你都做不到这个数了，你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别老看着这个一说起来，哎呀，这个3500万就是超级富豪的超级富裕阶层的这个底线，这个多简单呢？真的不简单，这事儿可他妈难，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数，您知道吧？那个不要去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想象力去瞎投射，您自己琢磨琢磨，您见过几个这个他的资产够3500万美金的，对吧？您自己琢磨一下，不是在网上看就能看，就你觉得这个遍地都是，非常少，非常少。我跟大家讲，那。像这样的这个就是他我说的这超级有钱人，他干嘛？他老爹也是我认识的，比我大概大个20多岁，然后呢他这个儿子比我小1岁。你就跟他老爹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就多少是更舒服一点。他儿子说实话，那个你都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爽。为什么？因为他就没有经过他老爹，因为他老爹开始起家的时候比较早。那他这个孩子他已经就是在他整体人格构建形成的时候，他家已经很有钱了，至少比同龄人有钱的太多太多了。 OK， 那他就整体就没有构建出来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或者待人接物的模式。他老爹就不是，所以他儿子就是在接他的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在接他的老爸的班，可以接他这个整个的企业，但是接不过来他整体的这些这个政商之间的关系。他商业上可能还行，因为很多的同龄的同阶层的人，这些人呢，他的这个孩子也都开始在接班了，这个阶层没毛病，都可以接过来。但是跟那个官方打交道就差了好多。为什么？因为官是流官呢，他不是说一直就在这一个岗位上待着，他可能调任，或者是落马，或者是说你去那个你去到其他部门去工作。那你上来这些人，你就要重新打关系，然后重新的去构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种互动的模式。这个方面他就差了。这方面差好多，他就茫然， 说白了就是也就很茫然，然后呢就也不是说他接不了这个班，对吧，但是呢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费劲的事儿，就这对他而言他也是一个很费劲的事儿，而且这个东西吧这很难补得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在他的人格和他的和他待人处事的这种个性上啊，他成型那个阶段你经过了就是经过了，就这就跟那一个东西是毛坯似的，你打到什么程度它这个东西你要再给它重新回炉，器物可能还行，但是呢人是回不了炉的，那他就好多人就没有办法就是重新再学这个东西，学不了了，他学不了了，他的行为模式已经固化下来了，他可能经过自己的这种反思或者是经过一些事情，事儿教人嘛，对吧，他可能学了一些东西，可是呢就没有他老爹待人接物的那种圆滑，就没有他的那种你看着他老爹就是觉得他跟你特亲切，真的是特别亲切，他就不像这个他那个装出来那种亲切，他儿子就是他装就是那种装出来那种特别亲切，哎呀这就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这些人在这方面是有问题的，性格上都会有这种缺陷，这个没办法。而中国的这种你做生意要想做好了，如果你接不过来这政商关系，实际上来讲就证明你这家公司就只能够你可能在商业上还是有一定的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呢在很多情况下再大的活你接不着了，就这么简单，对吧，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像宗夫利这样的这种富二代特别特别的多，而且他这还是一个属于那种特殊的性格上还有问题的，很多的孩子性格上可能还没有太多问题，哎，渐渐的呢往上走走到三四十岁的时候，为人是更谦和更圆融一些，可能呢能够抹过去，一旦个性过强像宗夫利这样的，那你就歇菜了，那就真的是歇菜了。所以好多人呢就是说是中国的富二代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说是想二次创业，就是想自己创业，对吧，说是最容易把这个把自己的老爹的这份心血给或者老妈的心血给败了的，这个呢是有道理的。他除了说想自己那个想自己那个不在这个父辈的阴影之下，长辈的阴影之下这么着活着，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接这个关系，他重新呢想再干一摊事儿，我可能呢重新再起来这个事儿，但是往往起不来就是原因。你想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件事，王思聪聪明吧，王思聪这个人非常聪明，他上学的时候学习也很好，那学的这个呢就是应该他学的是哲学，对吧，那他也是有他的本事，为什么他创业也创不起来，而且是跟他老爹完全没有关系的，有这么大资金量支持那也不行，就是这个原因，他没有办法去跟这些人去打成交道，而他又选择了一个在中国来讲是一个灰色地带的，好几个是灰色地带，比如什么游戏啊这些东西，这种东西这种创业模式，对吧，那那种创业重新的领域再往前走，凭他的本事如果在其他的国家没毛病，一定可以能够成功的，但或者是说成功的几率是比较大的，在中国没戏，就这点事儿，这么大的资源都拿不过去，都不能够给他这种支持，就这个问题。所以中国的很多的富二代像包括宗夫利包括像他们这些人出问题都出在这儿了，但是这也没办法，因为整体的他给他家庭的给他的环境以及中国本身特殊的这种商业环境就造成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如果他要是在国外，那他不用去这么哈着这个政府，不用去哈着这个官员，那他就可能就成功了，对吧，或者至少是能够有自己一摊事儿干干，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跟各位啊就随口聊一下这个什么，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啊，这回这十一过了之后，这十一放假不都完了吗 ?OK, 那国庆的这个期间呢人均每天消费是多少钱，这我看了一个数据觉得特有意思，跟大家聊聊中国整体的这个年轻人，包括或者是说到我这个70后吧，这个整体的这个消费模式以及思维模式的一个小的变迁。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儿啊，就是说呢中秋国庆中秋这假期这八天，对吧，国内的出游人次是增加的 ,8.88 亿人次，对吧，那 但是它的消，它这个数字是一直在上升，但是它的消费低了，消费多少呢？消费平均每天的消费一个人呢是 113.9， 113.9 块，比19年的时候呢还要下滑了，只有19年的 95.9%， 比去年呢下滑了 13%。 那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会下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经济不好，大家手里呢钱没那么多了，大家希望能够说去那个花更少的钱去出去去走一走，对吧？我不多消费，但是我要出去。那为什么是一定要出去？就是因为旅行这件事儿啊，在中国来讲其实没有多少年，真的。你别看那个当年李白仗剑走天涯，对吧？拎着把剑满处瞎晃着喝酒去找人打秋风，后来这个有一徐霞客，这个东西都不叫真正的旅行。那我们真正有旅行这个概念的时候啊，旅行这个概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改革开放之后，大概而言在8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正儿八经的说有人去旅行这件事儿了。经济上往上走了吗？对吧？那整体的身份的这个限制它没有了。你像原来为什么没有旅行？前三十年旅行很少，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是给你绑在这儿了。你像我老爹那会儿出差的时候，那是需要开介绍信的。你去哪儿去住宿，然后买火车票，机票都甭想。机票的话，那个介绍信那个允许的这个手续就更多了。那个时候是不可能有旅行的。后来这种身份上的限制没了之后，开始渐渐有旅行了。就是甚至于包括在90年代中期，那我开始就是都甚至于已经开始做那个背包，就是那种徒步山野这种活动了。对，比较算是中国比较早的。对吧？那像这样的这个开始才多少年？就这些年。可是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它已经进入到了整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原来我跟大家解释过，说我们现包括70后这很大一批人，尤其是在城市里长大的这些人，他跟原来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那原来就是每天2点一线。或者3点一线，什么呢？工作地点食堂家，然后呢再回到再工作，3点一线。那甚至于只有家和到工作单位。那而且呢也没有这个所谓的双休日，也没有这个长假期，也没有这个所谓的年假。所以呢很难有这种旅行的时间。所以那后来这些东西都有了之后，整体的中国的生活像什么呢？原来我一直跟大家举一例子，就是智能手机跟原来的手机有什么区别？是如果你把这个人，就是一个你看的一个电影的时候，有智能手机跟没有智能手机，这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为什么？因为智能手机你可以上网，你可以查很多东西，很多原来打一个电话，就是你比或者是说咱举更实际的例子吧，这可能智能手机跟普通手机还区别没有那么大。你有固定电话的时候跟你有手机的时候，那就是两个时代。为什么？因为有手机是随时可以找到你，手机普及了是随时可以找到你。那你看有些电影电视剧因为打不通电话产生的误会或者怎么样，这情节就没有了，你就不可能再有了。您理解这事儿吧？所以这是完全两个时代的事情。那这样的这个是一样的，你一旦说接受了，那休假是人生活当中必须的一部分，这个就设定就回不去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经济下滑的状态下，他依然要去出去走。如果少了这个东西，他觉得生活就更没有任何的奔头了，他一定要有。所以呢你就看着，哪怕是少花钱，对吧，我也需要去走这一趟。有人说这个跟你这个说这个花钱少不是不全是这个，还有一堆的电动车呀，里边有彩电冰箱，然后那个包括像什么包括像什么便宜的电呀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减低的消费。其实不全是如此，那个东西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变整体消费往下的这个现实。消费往下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我哪怕儿子，求您了啊！您，你哪怕是少花钱，你也要出去， 这个心理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从去年前年去年开始，特种兵式的旅游就更多了，对吧？不消费，但是我要去看，我要去把这个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亲眼见过了。这个心理就完全就展现出来了。比如是现在好多人搭个帐篷啊，然后再有其他一些东西，就是电动车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车中生活是不是有一定影响？肯定是。但是更多的还是说整体的心理。你甚至你可以这个钱都不花呢，你都可以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还一定要花这个钱？哪怕花的少你也要出去呢？这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个这种整体社会心理的一个变迁。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就变了。原来我们的，你为什么现在这个996或者怎么样这么被诟病？我们当年在这个工厂的时候，那996这虽然是说他一般不追求这个，但是你只要让你加班，你肯定得必须得加呀，对吧？也不一定真的有钱，也会钱也比较少。那但是这个那是我们一个正常的生活。现在而言，经过了这么多年，然后你再回到那种生活，那996007这个东西，它其实心理上是有抵触的。这种抵触，然后呢，变成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就要得到一种释放，就变成了到了这个能放假的时候，一定要出去，不出去，人就整个社会心理是脆弱了一些，跟我们原来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那会儿我们比现在耐操多了，真的是耐操多了。所以但是一个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社会啊，它虽然是说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它很多的这个共产党的基本盘，然后呢，包括它的这个包括它的一些很令人不喜欢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个社会也在悄悄的变化，它整个社会的心理上和人们的心理上都会有一些这个跟原来不一样的地方。它是追求一个更良好的生活的，而这个生活被压抑的非常的狠。如果说经济发展了，我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盼头，那自然就还可以了。如果说你有一天经济上甚至于让你连这种这么便宜的出游你都已经做不到了，这个事情发生，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像一个高炉的那个炉壁似的，它烧的时间太长了，那炉壁那有可能就坍塌，就有可能出问题。这种喷出来的，这再过比如说再过十年20年，这还是这样的这个一个这个闷锅的一种做法，那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跟现实之间差距过大，那就会出事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中国还是有变化的，一代人跟一代人区别，生活态度区别都是相差很远的，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随便瞎侃两句。